哈利路亚，感谢神的恩典，非常高兴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生命之粮这个广播节目，愿神祝福您与您的全家。亲爱的朋友，在将近2000年前主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他曾经说过，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是一句非常有意义的话，而且对每个人都有深切的关系，绝对是值得我们去查考探讨的。首先，主耶稣是生命之粮，这是什么意思呢？对我们的生命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有主耶稣的人生与没有主耶稣的人生又会有什么不同呢？在人的一生结束的时候，有主耶稣又会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主耶稣对我们的生命是这么的重要，那么我们现在又该如何去追寻探索他呢？在开始介绍今天要谈的主题之前，让我们一起先恭敬地将以下的时间摆在神的面前，愿神借着圣灵感动我们，并将真理启示出来，让我们能明白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以及人类的独一真神，人类唯一的救主，主耶稣基督。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感谢天上的真神，赏赐给我们这美好平安的时间，让我们有机会来到他的面前，一起分享耶稣基督奇妙的救恩。也很欢迎各位朋友能够参加本会的圣经课程。圣经到底是怎么样的一本书呢？是谁写的呢？什么时候完成的呢？为什么我们所谈论的这一切都需要根据这本书呢？在你的心中可能有许多的问题，因此在这一集的课程中，首先我们要向各位朋友介绍的就是这一本描述神的道理的书《圣经》。各种的宗教都有一本他们信奉以为真理的经典，而基督教所用的这本圣经，一般人都以为它只是一本用来劝人改过向善，以弥补法律不足的这个善书而已。与其他宗教的经典，像佛教的经典啊，回教的可兰经、道经没什么两样。但是圣经不只是一本劝人为善的书而已，它更是完完全全地阐述天上真神拯救人类的计划与过程。圣经这本书数百年来已经被翻译成上千种语言。圣经原来是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写成的经典。根据圣经公会1986年底的统计，目前圣经的译本已经多达1836种。而且圣经的销售量长居世界之冠。到底这本圣经有什么奥秘，会吸引这么多人喜爱天天读它呢？让我来讲一个故事。很久以前，有一个白种人到非洲去经商，他看到了一个黑人坐在树下阅读圣经，就对着他说：哈哈，这本书啊，在我们美国已经成为过去的书了。 早就已经不时髦了。意思是说，这个书在美国人看起来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这个黑人一面望着他，一面指着自己的肚子说：“这本书如果是没有价值，我想你早就已经进到我的肚子里面了。因为听说那个地方的黑人特别喜欢吃白种人的肉，他们说白种人的肉又鲜又嫩，看到了就忍不住流口水。但是现在因为受到圣经的感化，已经停止了这种吃人的行为了。如果不是非洲人体验圣经的真理及能力，那个白种人早就已经被吃到肚子里面去了。圣经的真理的确是活泼的生命之道，是人类生活的最高法则。相信你也可以从生活中予以证实。有许多的人在遭遇苦难的时候，也因为圣经的道理而得到了慰藉。更有许多的人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在逼迫的环境中保存圣经。更有许多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根据圣经的记载，而发现了许多史迹以及古迹。这本奇妙的圣经是如何形成的呢？圣经中所阐述的许多动人的事迹，以及改变人一生的美好教训，到底是从何而来的呢？假如您愿意用心，跟我们一起去体会这本圣经，你就会发现它奇妙的源头。因为这本圣经是天上的真神直接向人说的话语。在圣经上，《生命记》第八章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人的需求有三方面，就是肉体的需求、精神的需求以及灵性的需求。人肉体的需求就好像肚子饿了就需要吃一些东西来填饱肚子。精神上的需求呢，就好像当你孤单寂寞的时候，你需要有朋友的陪伴一样。至于灵性上的需求，当然就是指一个人他灵性上饥渴或者迷失的时候，积极的在寻求一位真神的引导。这个时候要怎么样填饱这灵性上的需求呢？当然就是借着阅读神的话语，因为这些话语是永不改变的真理，也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它能够满足饥渴的心灵，引导迷失的心灵走向正确的大道。首先让我们先来谈论一下圣经的前五个经卷，我们称之为摩西五经。在这五个经卷里面，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神如何兑现他曾经应许给亚伯拉罕的。这些应许包括：第一，亚伯拉罕在将来将有很多的后代；第二，神要和亚伯拉罕的后代建立密切的关系；第三，亚伯拉罕的后代要得到迦南地为产业。神所说的必定成就，这三方面的应许在后来果然实现了，证明这一位永不改变的主是绝对可以信靠的。在圣经里面还有许许多多的记载是神直接向人来显现，说明他的要求、原则以及教训。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三章里面记载着神和人类的第一代祖先亚当、夏娃的对话，以及出埃及记第三章里面神向以色列人的一位领袖摩西显现，呼召他去埃及把以色列人带领出来。又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里面 神在西乃旷野的山上直接向以色列百姓显现，宣告神的十诫。后来天上真神亲自来到世上，也就是救主耶稣，在他3年多的传道时间里，说明了许多神的道理。这所有的一切都记载在圣经当中，使我们可以研读明白，就好像是在聆听神亲自向我们说话，是一件非常有福气的事情。曾经有一位刚相信耶稣的弟兄，在他信主不久之后，家中就遭受了小偷，偷走了他多年来所积蓄的一笔钱。他非常生气，就把这件事情怪罪在主耶稣没有照顾他的家，因此他决定不再来教会聚会了。后来遇到了一位年长者，用了一段主耶稣的话来劝勉他。主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这段经节记载在马太福音第16章26节。于是这位弟兄他领悟到，金钱丢了，还是可以赚回来，因为一切赚钱的能力以及机会，都是神所赏赐的。但是属灵的生命丧失了，这可不是用钱可以换回来的。这句话在他领受了之后，便大发热心，灵性长进，凡事蒙神的祝福，体会到原来神的话语真的是我们灵性上的粮食。除了神直接出声的言语之外，当然神也拣选了许多他的工人来传达他的教训。稍微读过圣经的人认为圣经中充满了许多神的话以及无稽之谈，充其量只不过是一本神话故事集而已。其实对圣经发出这类评语的人，只不过单单阅读了圣经中部分的文字，可说是对圣经的内容仍然一无所知，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因为圣经需要特别的查考，特别关于预言应验的问题，很多宗教的经典，没有一个经典敢预言未来会发生的事情，因为恐怕它的预言如果没有应验的话，不但会失去预言本身的价值，而且连带的整个宗教信仰也会随之破产。但是在整本圣经里面，不难发现其中的预言都已经应验了，剩下来的那些预言相信在将来也必定会应验。预言是否有价值，它的前提必须是所预言的事情是在还没有发生，而且是相当久的时间之前就已经清楚的明白向世人宣告，同时不是人的知识和能力可以预先见到或者促成的。除了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之外，是没有人可以做到的。所以在圣经路加福音第24章44节里面记载着基督在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他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所以当你查考旧约每一个经卷的时候，你将会发现其中许许多多的预言都是指向耶稣而说的， 果然都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些作者所传扬神的话语，并不是由于他们自己凭空揣测，或只是个人生活经验或哲理，而是神感动他们，或者是借着神的灵，也就是圣灵，引导他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就好像圣经彼得后书第一章第20节到21节记载，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诗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可见作者自己不能说什么，他们只是因为神的引导，借着从神而来的默示，将满有生命能力的真道宣讲出来。圣经中还有许多地方可以帮助我们解释这些问题。如果你翻到圣经旧约民数记第23章、24章里，就可以找到巴兰的故事。这个巴兰他曾经因为摩押王的邀请，以及因为他贪爱钱财的原因，而去诅咒以色列民。他是怀着高兴的心情，而且很热心的去完成这件事情。所以他一到山顶便设法献祭，开口要求神咒诅以色列民，但是神的能力却完全代替了他原本自己的意思。他发现他的眼睛睁开了，这时候他只能说出神要传给他的话，以至于巴兰只能够为以色列民祝福，而不能咒诅。这些祝福的话虽然是由巴兰的口说出来的，但这并不是出于他的意识，乃是因为受到神的管制，要他说出神的话。所以在圣经提摩太后书第3章第16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凡是能够谦卑按着圣经的教训而遵行的，必为有福。无论是神亲口说出来的话语，或者是得着神的默示，假使人类不用文字记载下来，那么我们现在也无法看到这本充满生命信息的圣经。因此得神默示的工人都必须按着神的命令，亲自或者借着别人把一切都记录下来。譬如在古时候有一个先知叫耶利米，他就是把神所说的话都记载下来，或者是借着他的一个书记来记录。而且神也感动许多有信心敬虔的人，或者抄写或者宣扬，让更多人能够一起明白神的教训。当人在记载神的话语时，并不是单以他本身某方面的专门学问就能够明白神的奥秘，而是借着神所赐予人的恩赐，他们不需要用辩论或争议的方式写出来，而是出于神的灵引导他们写的。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2章13节所说的，我们讲说这些事，并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由此可见圣经的价值。通常人所看重的东西， 没有一件事可以跟生命相比的。然而，在过去，曾经有不少的人却愿意看重圣经胜过于他的生命，到底是有什么理由呢？主后300年内，罗马皇帝用尽各种方法要除灭圣经，而且将那些读圣经的人一一都搜查出来加以残杀。有一次，一个国家里有150,000的基督徒同时被杀害，他们把基督徒关在一个房间里，外面堆满了木材，点火把他们活活烧死。有的把基督徒50个捆成一捆丢在海里。罗马皇帝也曾经建造一个可以容纳20,000人的大戏院，在戏院的中央留了一个空地，四周围用铁栏杆与观众席隔开，在指定的日期里把基督徒放在戏场的中央，然后从一个铁笼中将一只饥饿的老虎或者狮子放出来，让他们一见到基督徒便飞奔而去，活活的将基督徒撕成碎片。当时无数的基督徒这样被他们杀害，作为罗马的一个快乐日。尽管如此，却也不能够阻止基督徒不看圣经，因为基督徒深深的相信神的话语胜过今生的生命，神的话可以让他们享有永恒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所阅读的这本圣经可以流传到现在，是借由许许多多的人用生命把他们保留下来的。当我们随手就可以拿到整本的圣经来研读的时候，应当更加的把握这种机会，来领受圣经中神所应许的一切福气。接着熟读这本圣经，就可以知道有神的参与，让这些古今的作者在传达所有的讯息时，就好像是经过同一个思路的引导，和谐又一致地教导我们关于神本身，以及有关世界的创造、人的被造、人类灵魂的不朽，以及死后审判所有一切我们所相关的必须要知道的事情。圣经的同一性是十分惊人的，全书只有一个主题，在探讨耶稣基督是我们可以全心信靠的主，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您是圣洁的，又满有慈爱。您为了让我们的心灵得到饱足，早就为我们预备了丰盛的属灵灵粮，来指引我们人生的道路。虽然有的时候你的旨意深奥，不是人所能够测度的，但是我们知道您是爱的源头。凡是能够以谦卑顺服的心来到您的宝座前，您都愿意开启人的心， 让我们能够体验您是一位全能至尊，威严却又满有慈爱的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更渴慕你的话语，时时有新的领受，日间查考，夜间默想，让我们一生一世都颂赞您的慈爱。阿们。